这个地方的善修禅定。这个善修禅定呢，藕益大师的注解啊，他提出了三个法要来使令我们修学禅定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要成就安稳心。那么禅定呢，它必须在一种安稳的状态才能够修学，所以这个安稳呢，就包括要调身、调息、调心，就是你在修学禅定要注意调和你的色身，由出而细，由细而出啊，都有一定的章法。比如说你这个工作以后到了佛堂，你不能马上去坐着，你应该先拜佛啊，让你的身心的气血调和啊，然后拜完佛以后进行，然后再进再入座啊，就是这个身体的活动啊，它必须有一定的由粗到细的次第。那么从禅定出来也是一样，不能从禅定出来马上去工作，必须要稍微走一走啊，缓和一下再去工作。那么这个是调身。第二个调息，那么气息也是一样，由粗到细啊，使令这个气息啊缓慢而深长啊，那么这个是调息。第三个是调心，那么调和身心呢，使令它不落入吊局，也不掉入昏沉啊，那么这个高低的心啊能够综合啊，那么这个就是成就一个安稳之心了啊。就是我们一般的修学人天的善法，不一定要求内心的安稳啊，你在一种非常散乱的状态也可以修学善法啊。但是这个地方是出世间的功德啊，就是你应该要先调和你的身心，使令它安稳。第二个，修学这个希求之心。那么禅定的修学是难得易失，很难很难成就，得到以后呢很容易退失，所以呢我们应该思维禅定的功德，使令自己对禅定升起希求之心。就是你要思维啊，成就禅定以后，你能够当下就有身心的安乐。这个我们的异界的身心啊是出众，那么这个禅定了以后呢，能够破除这个出众性，让你的身心感到清安啊，清安的快乐，这就是一种功德。第二个呢，你透过禅定的修学啊，更重要的是你内心当中啊产生一个强大的明了性，所有的法门啊，它再怎么殊胜，都是由这个心去操作的。心是人修，法是所修。你看这个观世音菩萨在大悲咒陀罗尼经上说，观世音菩萨持一次的大悲咒，能够从初地变成八地。我们大悲咒持了很多遍，但是我们觉得大悲咒好像产生灭恶生善的功能不是很大。这是为什么？同样一个咒，它表现在观世音菩萨的内心有这么大力量，我们的内心的力量那么薄弱，就是我们的心散乱，也可惜了。虽然这个法宝的力量很大，但是我们这个散乱的心跟法宝接触的时候，那个功德开展不出来。那你要读读楞严经啊，那佛陀对楞严咒的赞叹那是无以复加的，灭除所有的罪障，那个四咒四波罗夷八波罗夷八波罗夷罪都能够灭。那我们每天持楞严咒，这是我们这个心散乱。所以你加强你的心的专注力啊，这件事情不可思议。你的心多一步的专注啊，你所有的行门的功德全部往前推一步，所有的功德都是这样，看得性强，那个造业力强。所以你今天在某一个法的用功，只是加持这个法，你加强你的专注力啊，是你所有的法门的一个往前的一个进步。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专注力对我们的重要。 那么你要思维啊，禅定对你来说能够加强你的堪能性。好，第三个你要思维生死的过患，那么产生恐惧之心，就是说我今天要不专注啊，虽然阿弥陀佛的佛号是无量光无量寿，但是救不了我。好，那么救不了我的时候呢，我在三界流转啊，那么这样子呢就有这个善恶道的过患，有刀山油锅的过患。好，那么对流转生死恐惧之心啊，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专注的作用。这个活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个比丘，这比丘出家一段时间以后啊，离开了僧团去住茅棚，住了12年，12年呢所有的法门都没有成就。那么佛陀的大悲心啊，就化作一个行脚比丘啊来跟他共住。那么这一天呢，佛陀就跟这个行脚比丘跟住茅棚比丘说啊，你不要老是在寮房里面打坐，我带你去大海那个地方海边去打坐。佛陀就带着这个茅棚比丘去海边打坐，在坐的时候呢，突然间呢、跑出来一个乌龟。那乌龟在跑的时候呢，这个野干啊，就像狗一样野干啊，就要吃这个乌龟的肉。那么乌龟看到野干以后呢，就赶快啊把它的头四只脚一个尾巴就收进去。好，那么野干呢在那个地方等了很久啊，看到乌龟都不跑出来啊，很生气就离开了。那佛陀这个时候就说，乌龟有护身之铠啊，野干不得其便。佛陀说啊，我们凡夫的众生还比不上这只乌龟啊，因为乌龟遇到状况的时候，它还知道把它的头、足、尾巴收进去。那我们凡夫呢，无量劫来呢，被魔王所控制，但是我们就是还是一样放纵我们的六根，所以魔王得其便。就是说，我们临命终的时候，明明是一个非常危急的状态，烦恼、罪业，我们无始劫所造的杀盗淫妄的罪业，还有我们的冤亲债主，在这个时候都想办法要障碍我们。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对佛号的专注还是不够，所以使令这个外魔内魔啊得其便。这就是我们啊念佛法门会失败，就是说阿弥陀佛的圣号，他的确是无量光无量寿，他有足够的能力能够保护我们。问题是我们这一念能念的心啊，是不是能够专注，就是这个心能够都摄六根，那么完全的一心归命，通身靠倒的安住在这个佛号，这是我们成败的关键。那么当然你说他这个人临命中为什么能够专注呢？他平常就是要求自己专注，就是你平常啊，你这个六根啊就经常的能够定期的收摄，到临命终的时候就容易收拾。说是乌龟有护身之铠，也干不得其便。佛陀就以这个乌龟能够收拾自己的这个六根啊，来勉励我们修行者应该要所谓的要善修禅定。那么这个是讲到禅定的功德。再看丙七智慧功德。那么首先我们解释这个智慧的体性。那么智慧呢，就是移诸事理能够善加抉择，对于有为的事项跟无为的真理啊，能够善加抉择，善加的判断观察叫抉择。那么前面的不妄念呢，它也是一种智慧的观照，那么这个地方也是智慧的观照，有什么差别呢？前面的不妄念啊，这个正念啊，它的智慧是一个比较散乱比较粗糙的一种文思的智慧，这个地方的智慧是跟前面的禅定相应的，是一种修慧。 他有断破纷争的力量，他这个智慧是跟我们的一个专注力相应的，他有调伏烦恼、断除烦恼的力量，就是有这个粗细的差别。那么在这个智慧的开示当中呢，佛陀有三段的经文的开示，先看第一段的总标。汝等比丘，若有智慧，则无贪着，常自审查，不令有失。是者依我法中，能得解脱。若不尔者，既非道人，又非白衣，无所名也。那么汝等比丘，佛陀说呢，一个人啊，一个修学者啊，那么假设我们心中有这个光明的智慧的关照啊，那么我们有什么好处呢？对于世间的五欲的境界啊，就能够不生贪着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人会贪着啊，就是没有智慧了。那应该怎么样培养智慧呢？常自审查，不吝有失，就经常能够如理的观察，那么这样子才能够使令这个念头啊不落入一种颠倒错乱的状态。那么这个常自审查呢，在古德的注解当中呢，主要的智慧就是四念处。那么在这个智慧这一段呢，就是佛陀要我们啊如何的培养智慧呢，就是常自审查。这个智慧啊，你不必向外追求，就观察你现前的五蕴身心。那么这个五蕴身心呢，等于是观察你的身受心法，有四个法是你的所观察的境界。那么身受心法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观察，一个是依着我们所受用的果报，一个是依着我们这个人分别的心识。那么从受用的果报来说呢，有两个，一个是色身，一个是感受，观察这两个东西。那么观察我们色身呢是不清净的，那么呢对视我们这种清净的颠倒，就是呢我们在整个一正二报的贪求啊，虽然我们也贪求资具、贪求饮食、贪求财富，但是所有的贪求当中呢，对于正报的色身的贪求是最为严重。那么当我们贪爱自己的色身为之身见，贪爱他人的色身为之淫逸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常自审查。怎么样审查呢？就是观察我们所贪爱的色身啊，它有内向的不净跟外向的不净，说是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，常流出不止，出如漏囊成粪。就是我们所贪爱的色身啊，观察它的内部的结构啊，把这一个外面光鲜的表皮剥开来，把肉也剥开来啊，我们看到身体的内部啊是种种不净物，还有种种的污秽的内脏溶血死掉，我们的身体内部当中呢找不到一个干净的东西，所以它内向是不清净，而且呢常流出不止，如肉囊成粪。那么它内向的不净呢，是经常透过我们身体的眼睛、嘴巴、大小便处啊，这九个孔啊，不断的白天晚上不断的流出来，就像是一个皮革，那么装满了大小便溺，而这个皮革破了九个洞，那么白天晚上流出不净物的情况是一样。所以说，我们贪爱我们自他的色身，其实这个是来自于我们一种颠倒，我们一直认为它是干净美妙的，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。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常自审查来修正我们这种错误颠倒的思想，原来这个色身的真实相是不清净的，那么对我们这种色身的贪爱啊 就能够善加消灭。第二个呢，是对于感受的贪爱。我们的贪爱有两种，说一个是色身，一个是感受。那么我们这个明了的心智跟境界接触的时候，会出现一种受，就是你那。这个受有三种啊，有苦受、乐受、舍受。那么我们就是因为这个贪爱这种感受，就使令我们呢，就创造很多很多的罪业来保护这个感受。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吃榴莲，因为他的心啊跟榴莲接触的时候会产生乐受，其实他不是真正喜欢吃榴莲，他是喜欢那个乐受，因为他榴莲要吃多了以后啊，产生厌恶了以后啊，这榴莲给他的是一种痛苦的感受，他就不喜欢榴莲。有些人喜欢睡觉，其实他不是真正的在乎那个睡觉，而是他的心跟睡眠相应的时候，那个睡眠能够释放一个乐受给他，他要的是那个乐受，他希望那个乐受不断的出现。